你让你的信徒留下了圣经，主啊，这个圣经真的是帮助我们体会到你的启示，你的心意如何，你的旨意如何，你对教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期望啊？我们今天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到圣经里面得到答案和解决？我们感谢你，所以叫我们好好去念圣经。好好来认真追求，使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不糊涂的去过日子。哦，主啊，求你自己真是加添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灵耳，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吸收也能够应用。我就把这一季的主日学，特别是今天做一个开始，我们就求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现在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我觉得主日学部门选这哥林多前书是蛮重要的哈。为什么要选这卷书呢？其实如果你看看我们今天活在这个21世纪，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所谓的 secularism， secularism 就是世俗主义，就是他要很多的东西，他不要跟圣经挂钩的，OK？ 他要去照人的大众喜好的方法去解决，所以呢。我觉得说，在神的教会里面也会有一样的哈。那很多时候呢，因为世俗有很多的 idea，有很多的观念。那假如我们有些持守的立场，我们可能也会把一些错误的东西借来看看，借来用一下。然后我们今天是一个 sensualism，是一个是一个是送乐主义。OK 啊，人喜欢要做什么做什么。说你看的那个卖这个毒品那个 drug 啊，各种那个。性开放的东西你都知道是非常糟糕。然后我们今天哥林多的教会很多不同的人族群，OK，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人穿着你都知道是从不同的国家来，有 OK 啊，所以这里黑人、菲律宾人、亚裔什么的啊都有啊，欧洲等等。然后呢，今天是一个宋玉泛蓝的一个社会。我们旧金山就是一个典型的，还是以它来做一个记号，做一个 symbol。OK，这个看看我们的好莱坞拍了多少都是垃圾电影，对吗？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方，不会比哥林多好到哪里去。OK，我们来看我们 CCIC 三股会堂。OK，我们这里的经济能力。蛮强的，感谢神哈。我们都是饱读诗书的人士，对吗？我们数出来的所有的博士学位一沓哈，我们也是人才很多，各种恩赐人都有啊。我们跟哥林多的教会也有这样的 potential，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变成哥林多的教会。所以我觉得说，当主日学 department 选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想，让我们去明白哥林多前书教的问题，同时也是蛮 apply 到我们今天这种环境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者。那当然呢，哥林多是前书是保罗写的。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哈。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们主耶稣基督名的人。哇，保罗啊，告诉你，很会写文章哈，写一个句子写得那么长，对吗？然后还没完，我结束啊，然后才说基督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然后才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这边提到保罗常常有时候呢，是跟一个同工一同写信，那个同工就是所提尼。这个同工是谁呢？我们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18章17节。好，所以要了解哥林多的背景呢，要回去看《使徒行传》的，因为《使徒行传》呢，就是所有这些的教会的建立的一个的介绍。那在《使徒行传》的18章，第17节，那里呢也有一个人叫做索提尼，很多圣经学者说应该就是同一个了，因为都出现在哥林多嘛。18章讲到保罗去到哥林多，很多哥林多人听了他的道 受洗了，他也在那里碰到这个亚基拉跟百基拉夫妇。那在这边呢，当后面有人攻击保罗控告他的时候呢，起了这个扰乱，然后最后他们找不着保罗了，就随便找一个人出来出口气，就怎么呢，十七节，众人便咒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了他，这个是加流当时做巡抚哈，他也不管哈。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不是一般的同工啊，提一个人，这个呢是跟神共过患难的。也许可能那个时候管会堂的这个索提尼才刚刚信主。Okay? 所以呢我们想到说今天呢同工的人呢，不只是说跟我一同分担我的事工啊，我的责任做不完了，我给一点你做。今天呢资深的同工是跟你同甘共苦。那才是真的是同工，你被攻击吗？你的同工也受牵累，啊，人对你有批评吗？你也被爱骂，啊，真的，他睡不着，你也不会是好好睡，啊，这个是同工，所以是这样一个同工哈，做一个背景。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他写的这个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大概是主后56年啊，主后56年啊，大概春天的时候是在以弗所写的。那个呢是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20章的的31节。所以呢，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20章31节，因为在那里呢，保罗啊曾经在第三次旅行布道时候，在以弗所待了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那也许我就把这个哥林多的这个城市跟大家来介绍，那你就会对他的背景就有点了解了。哥林多的这个的地方哈，我就用手指，他就在这旁边。哥林多是在这里哈，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它这边是土耳其哈，我们是坐飞机这样从这边过来哈。然后呢从汕头这样的最后走到哥林多，然后后面从雅典飞回来。所以你看到今天的这个希腊哈，是欧洲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哥林多呢被称为是 the city of two seas。OK, 好，这边一个海，这边一个海。所以呢他所站的那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但是贯通这个希腊的南北的这个贸易，他也是控制了这个东西两面的贸易。好，那所以为什么要在这边开个运河？因为这个是一个半岛，只有这边连接在这个陆地的。所以呢如果以前哈，经商要从这个丝绸之路这个伊斯坦堡出去，一直到什么意大利哈，到欧洲的时候呢，那你这个最快的方法啊，就是从这边过去就到了嘛。不然的话呢你就绕过这个半岛，多加了200迈。那以前你知道的船运又不好，以前呢又海盗又多，然后那个风浪风险又多，所以呢为了要节省这个东西，为什么他们努力要在这个哥林多里面开运河？可是因为这些港口的地方哈，都是经商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多么的复杂。所以罗马为什么挑了这个哥林多为他们这个亚该亚的首府？然后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亚细亚啊是在土耳其这一块。是土耳其的中部和这方叫做亚细亚，就是加拉泰啊等等那地方。到了以弗所那个叫做美西亚 ，OK， 美西亚。然后呢，到了这一边的时候呢，就叫做亚该亚 （Achaia）。所以这个是旧约的 old name 啊 ，old name。好，这个哥林多呢是位于这个希腊的半岛哈。那我们知道呢，在大概主前46年的时候呢，就它成为了罗马的这个政府的殖民地。那我讲的说，因为是经商的地方，商人有多，士兵又多啊，罗马人在那边驻兵，然后呢犹太人也知道是大城市，都就像中国人呢都是往大城市好的地方去迁的，所以呢就各式各样的人。然后他们呢你看城里面2/3的人口是奴隶，所以这贫富是很悬殊的。所以呢这一个的城市受着各种这一种的潮流的冲击，所以呢百姓的生活你可以想象是非常不道德的啊。然后因为呢他们是属于希腊的影响，希腊就很多的神庙。那如果你回去看这个使徒行传15章 36节一直到18章22节，就讲到这个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时候怎么建立了这个哥林多。因为保罗这第二次，如果你有上一次有跟我上这个使徒行传，你就看到保罗从这一边这个到了马其顿的时候呢，那么马其顿的时候呢，保罗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不是到特罗亚的时候，保罗看到个马其顿的异象。所以呢，保罗本来呢是往这个美西亚这个地方来发展的 ，OK， 内陆的。可是呢，神的圣灵让他看到，在这个从欧洲的马其顿这个人的穿着，他就知道上帝要他去这个欧洲，所以呢，他就坐那个船就从这个尼亚波里登陆我们这一次去的人都知道经过那些的地方，然后他从步行到菲律宾。哦，谢谢，因为我那个在那里我懒得去拿就是了谢谢。然后从菲律宾，然后呢就去到那个帖撒罗尼家，到了比利亚，然后呢就是后来到了雅典，又去到哥林多。那所以呢，保罗因为在这个帖撒罗尼家办得很成功，然后帖撒罗尼家的人呢起这个扰乱的时候呢，他就跑到这个比利亚去。然后比利亚的时候呢，圣经说比利亚的人学习圣经比这个咸鱼这个帖撒罗尼家的人。那保罗在那边做完一件事工，他就走很长的路走到雅典。那我们知道雅典呢，他就在那个亚略巴谷里面，真的很着急嘛就讲了他那边很出名的讲章。然后呢，最后他从那亚略巴谷呢讲完到在雅典有些人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他就去到哥林多然后哥林多呢就从18章开始呢就碰到这个亚居拉巴基拉夫妇。他们是从意大利来的，因为呢主后46年犹太人呢在这个意大利里面呢起了riot 有暴动，所以这些政府罗马很气这犹太人，就把他们通通赶离这个意大利。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的犹太人就不能够待在这个意大利罗马，就有些人就流散回去自己本来来的地方。那很多的人呢就跑到这个哥林多去了因为这挨得最近。然后呢，我们看到当保罗在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呢，保罗在那边开始了教会，因为圣经说他在那里待了1年零6个月，有1年半，所以我们相信呢是在那一段时间，他跟那个亚居拉、巴基拉夫妇就建立了哥林多这个教会。那个时候建立教会的时候呢，有几个人信主，其中一个呢就是提多尤士都那圣经里面说呢，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信奉神的人。然后呢，另外也有两个管会堂的人也信了，一个是基利布这个基利布呢，后来呢，保罗也跟他就受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跟个同工索提尼索提尼。好，那保罗在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呢，就写了三卷书，他写了这个罗马书，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直写完以后呢，他待完了，就最后呢又坐水路又回去了，就结束了第二次的旅行布道。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但是信呢是后面写的。当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就有机会呢就跑回去这个以弗所 ，OK。然后保罗在以弗所呢有说2年多最后他跟那些以弗所的长老沟通的时候呢，你纪念我3年之久，所以是2年多到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在那边3年就写了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书卷是他第三次布道旅行写的，可是在第二次的时候教会已经建立了。好，这个是作为我们一个了解。那回来就看回来就看这个哥林多的教会。那哥林多的教会因为那个城市有这样的一些很杂的人口，那特别他们膜拜的一个就是Aphrodite 这个所谓的爱神女神。那所以呢所以当时他们那种放纵是出了名的。那这一次有跟我去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呢，我就带他们去看到什么呢，去看到这个废墟，前面伸了几根柱子就是亚波罗神庙，后面那个就是高山，就是那个守望的那个卫城，卫城都盖着高山的，这样的话一看呢一望无际，所以人家要打来的时候你马上就已经可以做好警惕了。 在这个庙的上面 ，OK， 在这个庙上面就是有一个Aphrodite 哈，我们爬了三个城门哈，上去哈，那那边就有一个雅典尼女神的这个庙，那个庙当时的话是有超过1000的妓女，所以呢，他们其实就是有船来了，就下来呢就是拉客。好，就跟他们行淫乱，然后就这样生活的。所以，你就看到说，非常的宋玉哈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他们其实除了这个女神庙，还有起码12座其他神的庙。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文学的中心，所以那些希腊人也很崇拜那种智慧，然后跟那个雅典挨得很近嘛。啊，所以呢，受很多雅典的这种哲学的这种的影响，所以呢，那些人很会辩论。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哥林多呢，是在这样一个教会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的啊，背景一个里面的。所以呢，我觉得虽然是那么恶劣的一个环境 ，OK， 可是仍然有人接受福音 ，OK， 所以呢，人的心灵里面还是空虚的。所以保罗去到那边的时候还是有许多人信主，他后来呢这个哥林多那边离开的时候，他就对这个教会里面非常的关心，因为他知道这个教会呢是很复杂的一个教会，所以呢虽然恩赐很多，可是教会那些人的灵性呢就像一个 baby 一样，因为你知道有劣根的，你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你虽然是今天接触了真理，可是呢你去就很喜欢就用世界的东西来去解读圣经，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跟弟兄姐妹查经啊，有时候我看到他们怎么去应用圣经，然后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呢就好像头头是道，好像他们上过神学我没有上过神学这样啊，解释。后来我发现那个是因为他们其实不知不觉说他们在什么环境长大，他对圣经的解读就用那个环境那个架构去来解读，有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相信保罗就是要帮助他们驱毒就是把很多这个败坏的这种的风气什么那种的东西，就是一样一样跟他来解释所以呢，我们来看呢、他对象这已经列在你这边了我就不多去重复了。最主要就是他写这卷书的目的。保罗从别人口中听到教会发生了各种的问题那比如说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十一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所以有人去探望就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们教会现在发生什么题保罗听到了 OK 第五章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所以呢也有一些的消息从别人当中里面传到保罗的耳中，所以呢，保罗就觉得哇严重了，所以要就写封信去纠正这些人的错误，还有发现他们这个生活在信徒的生活彼此之间出了一些的混乱，所以呢，保罗也写信去帮他们去解决一些生活上面的问题，比如说你看第七章的第一节，在这里呢，保罗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可能他们男女关系有一些的困难，所以呢论道每一次去到论道呢，就是说保罗一定是收过他们什么信，他们请教过保罗，于是保罗回来回答他们，就说哦，上一次你提到这个事情，所以就论道。然后呢还有其他圣比八章第一节，论道即偶像之物，所以他们可能就说哎呀街上的肉可不可以买呀？要都拜过庙的，我们基督可不可以吃啊？这一些的事情，还有十二章第一节呢，讲到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啊，教可不可以说方言呢？什么是太多，什么是不可以呢？等等，还有在十六章第一节这边讲到说。论到为圣徒捐钱的事情，在奉献上面，所以保罗呢写这封信，除了帮他们去纠正一些的观念，保罗也在那边去回答他们所提的一些的问题，那温沃斯比牧师写得很好，温牧师说他用三个字来形容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它是一个 defiled church， 是一个蒙了玷污的教会啊，因为教会里面啊报备了罪，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有淫乱的事情啊，有男女问题的事情啊，一个蒙玷污的教会，它更是一个分党的教会啊。我是属哪一派？我是属哪派？有些人更骄傲，我是属基督的，所以它是一个 divided church。但是因为做了这些事情，有容忍罪恶，然后他们还彼此告状，基督徒跟基督徒告状。告到法庭上面去，说他们是一个 disgrace church， 他们是一个就是使神蒙羞的一个教会。好，弟兄姐妹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教会不是简简单单做个决定教会所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有教导意义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决定？后面是有个 teaching 的，并不是说 we feel like it， 不可以这样。但是你做了这个东西，你不是说啊，这个是我家庭的事情，你要明白说这个也是倾向的教会生命跟见证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肢体来联系。我曾经跟大家在扩大同工里面分享过城内城外，你不要像以色列人跟着那个尼西米回去建好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大家都坐在城外，我不是跟你建了教会吗？然后呢有生意的有机会就是回去耶路撒冷，但是呢做完事情呢又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我就有说教会是一个家庭，并不是的。所以呢尼西米要征那些人，要叫他们要住进那个耶路撒冷城， Your ownership have to be with it 啊，今天不是说就是要你一份的劳力，今天是要你和你的家庭， because you make the church not your job。 OK， 所以我们像到保罗为什么在十一章里面讲十一十二章讲的这个恩赐，你们是一个肢体， Do you understand that？ 不是我今天呢说是我这个补一个缺然后填空，不是的，今天是 You are part of it， 你是手你是脚，不能够随便换只手换只脚啊，就是这样。那我们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是哥林多前书其实是应该被称为哥林多二书。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大概是主后53年、55年了，他已经写过信给哥林多教会了。所以怎么看出来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9节。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9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看到吗？所以保罗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之前呢，已经写过一封信给哥林多了。所以呢，我先前写过信给你们，表示哥林多前书不是他头一封信，所以有人呢称哥林多前书为哥林多二书，哥林多后书为哥林多三书，甚至于有哥林多四书的这种说法哈。不过我们先不去管，但是呢那封信呢到今天已经下落不明了。可是我们可以相信保罗在之前写的那封信呢，他是劝这些信徒呢避免淫乱，所以呢讲到这个事情可能在那个哥林多是非常一宿，就好像今天我们一谈同性恋就谈了没有办法谈完。所以呢保罗哥林多信徒也回信再去请教保罗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保罗就再写信来又回答，而保罗这一次写信回答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哥林多前书的内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书的这个特点。好，这个书里面呢有一些的教义呢是讲得很详尽的。好，所以呢当我们每一次提一些的事情的时候都要 refer 到这一卷书。这边讲十字架讲得非常重要，讲得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十字架就是整个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啊，所以呢要真的要把这个十字架给搞懂才能够明白我们的救恩和得赎啊。然后呢当然大家在家里面都挂了就是这个爱篇啊，这个爱篇的哥林多前书13篇，连一些不幸的一些的非基督徒的一些书籍刊物甚至很多那些普通书店都有卖这个诗篇13篇，因为实在是没有人对爱的形容伟大的过在圣经里面找到的那么这一段。practice 不 practice 是另外一回事情 ,OK? 可是人人都有一个别哈，就来挂。那还有呢关于圣餐哈，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呢会堂里面呢施行圣餐的时候我当时所传给你们的又有来了啊，就是念那一段啊，就是从那个哥林多，然后主耶稣有关复活的事情，有关复活的事情。 OK， 那这一卷书的话呢，对这个基督徒怎么在社会里面分别出来呀、如果基督徒犯了罪，怎么去处罚他？我们基督徒怎么跟一些不信主的人来交往啊？你崇拜的当中里面呢，怎么样叫做有规矩啊？男人跟女人在教会里面服侍有什么不同啊？婚姻上面怎么看呢？单身又怎么看呢？这卷书讲了蛮多非常特别这方面的事情，那我们以后呢一步一步来解释啊。然后呢，这卷书呢是保罗自己对哥林多教会很多个人一种的关怀，他称为他说传福音的人很多，但是做你们父亲的只有我一个。所以呢，我觉得保罗把自己心里面的话讲出来，我就说也是因为有一个为父的心，所以他为什么讲出来的话比较严厉和责备。 OK，但是呢，他自己的也为他们留了非常好的一些的榜样，特别讲到捐献的事情上面，他说我没有用过我的权柄拿过你们当中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说哈，做传道人不容易，做一个为父心肠的传道人是很不容易。我觉得有时候教会对bother我的东西，还不是那个事情做不完，那个事情做不完没问题的啊。总是会找到人做的，总是就是开一两个月车就可以了啊。这个也是很对我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家庭的牵挂，神给我很多的室友，所以呢上个礼拜教会来算，哇，我的 vacation day 有那么多啊。然后呢如果世界的观念说不用白不用 right， 因为你不能够 accumulate too much number， 所以呢就是我是不是应该今天请两个小时，明天请半天假，然后十二月把它用完了这样。我说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不应该出现的我有出现。礼拜六你怎么又来了啊？我都又来呀、啊。那个 janitor 都觉得我很奇怪，好像我故意去盯他有没有清打扫一样。But I always show up， you know， yeah。但是呢，做不完的事情可以去做。但是呢，有一趟电话跟我说了什么东西，我那天晚上就是没办法睡得着，因为那个东西对我的 bother 是更大的。因为那个人跟神的光景，那个家庭跟神的关系，那个人在教会的见证，那个人在教会里面对其他弟兄姐妹的影响力，真的是 it's a greater issue 啊。所以所以如果你看到我们有时候讲到传道人讲话就比较严厉一点点，你不要责怪他哈有时候他是一个急之以情哈，他有时候真的心里面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的一个 feeling。保罗真的以后有机会叫哥林多后书，你都会知道，哥林多后书就是他掏了心啊，他从来都不向人家去表示，但是他为人表示是什么？是那些责怪他的人，他就把他的 credit 拿出来讲。你不气的那个样子的话，你怎么会跟你孩子？你说我不爱你，然后跟孩子他开始来算账。其实你讲那个时候是你的最痛苦的时候，懂我意思吗？ OK， 他不是要标榜他自己拿什么东西来，是因为他说你怎么会这样误会我呢？你怎么不了解我的心情呢？所以通常就是你在你身上里面你付出最多的时候，如果说讲的话都是比较重，都是比较严厉的。 OK， 我们来看到那个大纲分段哈。那其实呢，他以他每一章要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基本上面就分好这一卷书了。那每一卷 书信开始都是一些问安感恩的引言哈。然后呢，开始呢，就从第一章第十节一直到第十章，都是处理很多教会方面的问题，分档。OK， 那我们以后呢是一段一段来看。可是呢，最主要他指出就是这个属灵的骄傲。为什么有这个分档？就是因为他们的 pride， spiritual pride。 你不要以为属灵就不骄傲，有时候挺属灵就得挺骄傲，我都挺属灵的就是很骄傲了，我都挺谦卑了其实也是骄傲了、okay。 然后关于淫乱，淫乱呢就讲说什么可以接受，什么该包容，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可以要去对付。然后婚娶 OK 啊，多年前我看了这一章，好，可能是八九年、九零年的时候，神给我很大的一个感动，从那个时候我体会到保罗所写的， marriage is not necessary. But it has an advantage. But it also has many problems. Yeah. 所以我体会了啊，所以感谢神的保守哈，我今天还是一个人啊。那当我们讲到婚娶、单身、独身的时候，我们好好再来谈这个问题。祭物。OK， 这个呢就讲到 Christian 的 freedom 会不会被 abuse 被滥用、啊、很多人说哎，我们基督徒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说没有什么限制的了，但是在人面前不好见证。 OK， 你是 abuse 你的 freedom， 为什么？因为你可能绊倒别人，你这个 freedom 呢是替你自己解释的，你自己想要做，你自己可能也没有这个的 discipline 不去做，可能上瘾了，可是你就说啊，我们基督徒呢圣经的话都引出来用了，可是你绊倒别人。所以呢这一段的话呢，虽然是讲这个祭偶像的食物是他们当时情况，可是我们看圣经呢是把他这个原则拿出来应用到生活其他方面。所以呢这一段呢特别是叫做 Christian taboos， Christian taboos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宗教禁忌。吸烟可以吗？赌博可以吗？跳舞可以吗？看电影可以吗？喝酒看不可以？就是那些同类问题 Christian taboos 可不可以做？那我们到了那个的时候呢，我们好好详细来看啊。然后呢再有这个是解答问题，解答问题啊，解答问题是解答什么呢？就教义性的。 OK， 哇，女人在教会要不要蒙头？我知道有些的教会到今天还是蒙头的啊，后来慢慢变了啊，以前的一块布呢就变成一个头纱，后来变成一个发夹啊，变成帽子什么了，反正就是说用不同的来取代啊。其实我自己也有争议性，我自己这一次再回去读的时候说，其实犹太人呢、啊、祷告的时候也是蒙头的，男人呢、啊、他那个叫 prayer shawl 开在头里面。那你知道那个他们那个犹太人就戴个小帽子，这个 yarmulke 对吗？ skull cap。 OK， 所以就是说也是神符的记号啊。 OK， 神符的记号，说记得啊，其实以后我们可能也要习惯戴一顶啊。中国人说三尺头上有神明， OK， 就说你戴着这个东西的时候表示你是服权的。今天在一个争取平等，特别是男女都平等的时候，就是不服权。今天很多的问题就是这方面，公司也好，教会也好，家庭也好，不服权。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亚当夏娃就开始了， nothing new， 就是现代，换一个现代的一个环境。但是这个服不服权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啊。所以那里不是讨论今天要不要蒙头，女人讲到的是可不可以讲到，今天是服不服权。 OK， 那个是一个 issue。 好，圣餐啊，圣餐，圣餐的话呢也是有争议。因为以前他们不是只是来领杯饼，以前所有的圣餐呢都是爱宴，都是大家从家里面带的东西一同来的。所以呢教会的分享呢是财富也分享，生命也分享，这个物质都分享的。所以他可是呢富裕的人呢就太多多来啊，那些家庭里面有困难的就没东西带来。那这些人也不管他们来了就先吃啦，还开心，那些人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啊，保罗看到非常生气，不像样。OK， 他说你们没有把彼此来照顾啊，所以那个不是圣餐，那个讲到说彼此肢体的供应和体恤，还有恩赐。OK， 啊，恩赐呢啊也是有问题了。什么是最大的恩赐？讲到恩赐方言那里呢，其实也不是真的只是讲恩赐，那个讲到配搭。配搭啊，我希望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圣经才更加准确啊，不是那个艺术，那个艺术的背后的原则是要提什么，然后最后就谈到复活啊，也真的谈复活吗？其实它背后的是谈盼望，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不是说有真的复活了吗？耶稣用什么证据呢？他不是讲那个东西，他是讲说你们有复活，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有时候看圣经，你要抓准他的那个中心。 字面上面解了一大堆，好好解释完了，你只是得到一个神学的答案，可是对你的灵性的应用没有帮助。OK， 所以我们要慢慢慢慢来看，然后最后呢，他就在16章里面就做出一个问安结语。所以呢，因为今天只是一个概论，所以呢，我们就非常的笼统的就把里面的几块金哈、啊、拿出来一下，稍微讨论一下哈、啊，只是好像蜻蜓点水的哈、啊，所以大家请担待。啊，如果有简单的分，有人说，就把它一切成二，头十一章呢，他们就想说，究竟教会发现有什么问题？这些都是肉体方面的，啊，就是另外一个查经家的一个的分段方法啊，有时候呢，简单的东西也帮助人家记得清楚嘛。另十二章到十六章呢是灵性方面的 ，OK， 就 spiritual 的问题，那怎么去 correct 它？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奥拉你容易记的话，你就采用这个哈，有人说你把那些的问题分两类的话呢，实际的问题啊，教会分党啊，这个乱伦诉讼基督徒自由崇拜秩序，保罗要去解答论道性上什么东西的第七第八十一十二十五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分段的方式，分段的方式啊。谈到这个基督徒的自由啊，我稍微下一个，保罗有一个蛮好的建议啊，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行事为人呢，常常把这两个东西记在心里面，一个就是爱的律，一个是权宜之律。什么叫做爱的律呢？爱的律就是说，我虽然有自由去做，可是因为我为爱的缘故我不去做，这个就是我们爱的律。所以今天我们什么事都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放在你的心中啊， The law of love， 我有自由可以做，但是我为了爱我不去做。另外一个叫做 law of expediency， 这个叫做权宜之律。这个是什么律呢？这个是说 legally 可以做，合法的做啊，圣经也容许可以这样做，可是呢因为它不 helpful 所以我不做。换句话说，你愿意放弃你的权益，是我的 right， 是我该得的，可是因为他不 help 这个 situation， 他影响某一些的见证 or something， I choose not to do it。 听姐妹，这个很难学，在今天美国争取 right，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我的 privilege， 我们很难放弃这个东西。但是呢，基督徒要在这样的社会活得有见证，就一定要 practice 这两方面。你为了你可以做，为了爱你不做，今天是合法的，圣经也可以容许的，可是因为它不 helpful， 不造就我，不造就别人，我也放弃。这个东西希望我们放在心中。那感到看到教会里面的一些的教训问题哈，导致教会里面问题三大因素哈，那第一章第十节提到他们是不合一，第二章四到五节提到他们高举人不高举神，第五章六到七节他们包庇罪恶。我告诉你，这三样东西就是教会造成许许多多的问题。Okay。 但是弟兄姐妹，合一你不要表面了，表面的联系叫做 association， 不叫 unity 哈。好比说聚会都出现就不等于合一，因为呢合一有关系的，教会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对教会漠不关心，教会里面我知道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不跟我无关，这个是离心的不合一，这个更重大过什么什么什么聚会都出现，这个也是另外一种不合一。你明白意思吗？就像夫妻都在这个家里面同床异梦，合一是什么 ？relational。Okay。 那姐妹，我们不要有 shallow， 有表面这种的合一。我希望我们三国呢是有 relational。OK， 因为在一个属灵的一个的社区里面，那个 closeness， 大家 accountable， 彼此问责。哎，你这个东西会影响到别人的哦，你这样搞不好，你知道下面那个人跟你吗？Accountability， 包 includes 他，我做这个东西的意见里面，诶，他有参与的 ，OK。然后是 out 由外面的表现很 active 的，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所谓的属灵方面的合一。这个东西比我们数字出现了有多少？所以当我们有弄姐妹有家庭有问题，我们所有一些的人开始来出于帮助，我告诉你，那种才是表现出这个教会是 unity 的，是合一的啊。当然呢，分党呢也有消极也有积极的。积极的分党呢就是传话啦，哈，意见很强啦，我批评他什么这种苦读的 ,ok。但是呢也有一种的分党呢是消极的。是什么呢？就是 preoccupation。Okay, 我忙我的，你忙你的。apathy。没有 feeling。啊，有这教会有这个又有这个，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教会能这个成有成那个不成，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个其实也是一种的 division， 一种离心。所以我只是用不同的角度跟大家来看了哈，我们不要谈表面的，因为表面的东西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讲的，每一个人都在那边都是这样的。可是今天我觉得说影响深远的是啊内部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不要以为说哦，我来了，我出现了，我等等的，这个就是表示说我是投入融入在教会的合一里面啊，不是那么的简单的哈。嗯，当然这个讲到分党合一啊，他们今天讲到高举人也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这个中心啊是对一个人而不是对主。好，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人对一个机构效忠啊，我们效忠共产党、共产主义哈、啊、等等这样的东西，你效忠啊，其实那个对象错误了，所以这个就会影响到有分党。所以为什么有些的教会里面，什么人一离开，就一大群的人都离开？其实我在洛杉矶七月的时候，在他们那边去服侍那个教会里面，就是有牧师带了一些的同工走了，那我记得当教会聘牧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跟一些的长老们谈到说，哎，有些人呢，你看他的 record 是这边一下时间，一线时间，一线时间。我说这些人就好像一个，我说你们 interview 人都找看这些东西的嘛。如果你看人的 resume， 每一个公司的待一下下，你就想说这个人在你公司会待多久。那教会不是请人的时候也是要看这种东西吗？那这个人在这边一下，然后这个机构一下，这个教会一下的时候，那你就开始想，这个人在离到基督徒会堂会留下多久？然后我得到其中一个答案就是说，哦，有一些人说他很好跟着他，我说啊 ，mafia 都有一堆人跟着他了，对吗？你怎么可以用谁跟着他来去奠定这个人是合适还是不合适的？我说不可以这个样子的，我说因为有些人他的 loyalty 是 pay to a person but not to Christ， 说他我们对一个人效忠，他是对神不忠的。对吗？而且呢，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传道人，你都会受过他的恩惠嘛。你有困难的时候他照顾过你。你妈妈的丧礼是他主持的。你的婴儿是他来给你祷告的。那或多或少你对他一定有感情，所以你不能够用是受惠的人啊什么什么东西就来断定他在神面前合适不合适。所以我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觉得说我们是要对主啊是要敬重的。这个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来讲哈。然后呢导致教会里面这个两个危机哈，一个就是人的智慧，一个就是高举人的智慧多个神的智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属灵方面在恩赐里面没有好好的运用哈。我觉得今天在我们这个科技里面呢我们的哲学经验方法心理太多。我觉得说我们太聪明了，有时候我们聪明蛮害我们自己的。我觉得我们单纯一点好，但是我们 information 太多了。你不觉得今天做 decision 很难吗？我们今天活得真的很不简单，我们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你看有多少的资料然后去做决定。对吗？以前中国人很简单呢，你吸烟就是吸一种，对吗？ 什么红香喜啊，什么什么他，汽水就是一种。那你去的就是这个样子，大家生活都是这样。今天给你多选择，你其实压力也很大，然后你顾忌的东西也多。可是很多时候呢，对神的信心越来越不单纯。好像我刚才讲了 ，We want second and third opinion。所以我不是说我们懵懵懂懂都做个无知的人，我并不是这样说。但是有时候你要小心，如果你对神的一些东西没有办法接纳的话， A lot of information is only going to make you worse, not going to make you better. Okay? Yeah. 因为 ultimately, 你就算达到七个不同的东西，你最后还是要怎么做决定。那请问你那个决定怎么做的？真的就把你所有东西分了，所有的 pro, 所有的 cons, 然后呢，然后这个 pros and cons 当中里面七种，你终于选了第一种，你可以担保这个第一种一定是对的吗？所以你就算你知道多少的知识，到最后你做这个决定，请问你得到这个决定的平安从哪里来？可能还是要回到神那里去求的。所以你不要求东求西，求什么求什么，没有平安，你就是没有平安。两个 solution 也没有平安，三个 solution 也没有平安， because that doesn't come from all the study you did behind. It all comes from God. Okay? 那还有就是属灵恩赐的应用。今天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把不对的人放在一个不对的地方。OK?你找一个呢不能够善于教导的，就拼命要他去教导，他辛苦，接受他教导的人也辛苦，对吗？所以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在恩赐上面呢，是要去找对的人。所以有时候我说，哎，男女有别啊，我们去那个，就是我说不是说不平等的，是有些东西是男人做的比较好，有些东西是女人做的比较好，但是不要要求平等，就是说你做的我也要做，不要这样勉强自己，因为神给的恩赐是不一样。好，所以呢，以后我们希望在谈这个12到14章关于恩赐方面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有一个机会去了解你自己的恩赐。OK,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说我没有恩赐的？你公司会不会这样说？我不行的，我不行的。我先告诉你哈，我什么都不会的哈，我是刚刚毕业的，啊，公司里面把自己sell得很高，一到教会我没有恩赐的。好像圣经也没有看懂我这个问题，是借口来的，借口来的，没有嘛？公司就送你去 training 嘛，教会 training, 哎呀呀，教会的 training 要来了，挣扎很久了。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呀、啊，有一天呢，你的工作的东西哈、啊，到了天堂就不用去的了，但是你在天堂里面还是要照样祷告啊、唱诗啊，这种的服侍还是继续的。然后呢，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哈，那我列了的几个出来哈，我觉得这几个原则你把它背起来的话，基本上面呢，我们常常都说带一个那个 ban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嘛，啊，那其实你把这个把它能够实际化 ，What would Jesus do? Jesus 啊，这个保罗告诉你好几个原则，你把这个等出来的话，基本上面你应该或多或少。能够做出决定了，这个东西我做了，我会不会受他的辖制？以后变成是我不是控制他，是他来控制我，我不管他，是他来掌管我。第二，我是以爱的动机来做的。第三，我是为了福音的好处来做的。第四，我这个东西是求我自己的益处，还是我想到别人的益处？第五，这个东西荣不荣耀神？我告诉你啊，基本上面你这样去弄的时候，你的决定应该是错不了。我不是说每个原则都要符合，我不是这样说。你做决定，你行事的时候，你有这些的原则，基本上面你都不用再问传道人了，你都得到答案的了。你自己心里有数，说这个事情不太好，还是说这个事情应该没问题，你就自己去想。所以圣经里面的原则是很清楚，但是要不要做是你自己的事情。好， 聚会敬拜的方面哈，聚会敬拜方面的话呢，十四章是讲得很详细，所以在同一章的里面呢，它基本上面呢都提出来啊，这些东西都会放在网上的，所以如果你来不及的没问题哈，所以我的 recording 跟那个什么都有，因为有些的姐妹要去帮忙去教小孩子，所以他们要求在这个班上面有 recording。好，聚会的原则哈。用灵又用悟性，今天在这方面有点混乱，很多人都说啊，灵恩的属灵，所以呢就咕哩咕噜，或者怎么做了很多，他们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做的。保罗很清楚地说，你岂不用悟性唱歌？你都不知道你唱什么歌，你的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用灵性也要用悟性，所以今天不要只是啊灵的充满，你自己不知道的话，那个东西不帮助你的，也不能够造就别人。然后呢，总是就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啊。他们现在说现在太多 entertainment 的 industry 了，我觉得我真的很同意呀，太多了。有些人上去的话啊，你感觉的话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说别人从这个人所做的东西里面没有看到神，只看到这个人的天分，看到这样的技术，那我觉得这个不够干。如果弄的东西你到最后你觉得神赞美你，阿们太好了，我觉得就达到了。可是如果整个东西到最后的话，让人欣赏的是你而不是神，那我说那个东西要有商讨取舍的余地。然后呢，安静。今天呢，小孩子呢，我觉得他们呢，我们呢缺乏的就是动，他们所欠缺的就是要静啊。你去到那边呢，哇，从头到尾的紧张啊，我告诉你真的是心脏负荷不了的。 OK， 但是小孩子很怕静。今天小孩子为什么比较 loud？因为他们心里面其实是蛮空的，或者说蛮不知所谓，他不懂得领受那种属天的安静。说今天小孩子很难安静下来，所以他一有安静他就用 music 用别的东西去 block it out。 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呀我的小孩也就是拿本书来看，我去教书的那七年当中里面，我觉得说都是自己啊做完事情拿本书来看的那些人都是非常将来都是很有才能的，那种做完事情在那边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我告诉你都是那个问题儿童。所以我其实你能够在神面前享受到那份的安静，因为很多时候啊，神要你安静的时候你才听到他讲话。今天的小孩子为什么父母的话也不听？因为他上帝的话都没有听得清楚。但是你问他什么时候听到上帝的话呢？因为上帝从来不在很 loud 的时候跟人家讲话的。所以在旋风过后，那个以利亚神就用一个小的声音给他，你听到我讲什么吗？撒母耳在那边睡觉的时候，半夜上帝跟他讲了几次，上帝都是在你静的时候跟你讲话。所以今天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小孩要懂得安静的在神面前接受神的话。还有弟兄要多做带领， OK，以后有机会我多讲这一点啊，不是说姐妹就不可以领事，不可以怎么，不是这样说哈。但是弟兄啊呀，神要你们出来啊 ，OK 呀，你们带动你们的太太孩子们，也是给你们的孩子们立很好的榜样。然后呢，要尊重规矩哈，尊重规矩。很多人呢就是自创很多的规矩，但是呢，你要去 culture sensitive。有些地方是你的这种但是呢你要明白你去到什么样场合，你的对象是什么样，你是服侍哪一群的人，你就应该按着那一个地方的规矩来敬拜，因为这只是规矩而已了，并没有什么属灵的真正错与对哈。最后呢，我们来看基督徒复活的重要性。基督复活了，我们就能够面对死亡，我们可以正视死亡。有本书叫做死亡无惧、okay? 我觉得说如果基督徒对着死方面这个准备的好，我们觉得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一个更自由更释放的人。因为死呢是人的一个很大的威胁，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这样形容，人最好的仇敌就是死亡。如果死亡不是你的仇敌，那你就不用怕他，他可能是你一个朋友，对吗？但是死亡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仇敌啊。还有这个是基督徒人生里面最大的盼望、啊、 我们跟很多的人讲关于公平这个社会痛苦等等的东西，我告诉你们，如果真的没有，我曾经也跟一些非基督徒讲，我坦白告诉你，我认同你，如果世界没有永生，你所讲都是对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上帝是太离谱了，我觉得说世界里面太痛苦了等等等等，如果没有永生，但是有永生，因此我看事情就截然不同了。好，就是先听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次开始呢，就从一章一章来看，先从这个讲到这个纷争结党，因为人的智慧，所以下次会讲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的区别在哪里。我们低头来祷告，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课完以后可以跟我多讨论。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看到我们的智慧是多么的有限。主啊，你才是有永恒的智慧。主啊，道理都懂，但是呢却不一定能够直实就可以听得进去，直实可以明白，或说直实可以用得上。但是主，感谢你啊，因为你还是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个主日学来祷告，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同学，无论我们以前读了多哥林多前书，我们对里面很多的经节有多熟，背了多少次，都以为我们懂了，求你在这一次借着孩子自己的一些的预备，帮助他们有新的领受，有新的 insight， 这是我们的宝贝，这是我们觉得说有收获的一个课程。感谢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回家的脚步，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